家好，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我是主播丸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约会的事儿，
是，
尤其是在约会里面的 Red Flag 和、Deal Breaker。
对，
这两个在中文语境里面其实就特别容易理解，就是大下头，
就是一个是小下头，一个是超级大下头。
对，因为之前有朋友啊，我们之前在那个社区里面搞了一个问卷嘛，就是说有什么问题你想问丸子和Nicole的，然后有公开版的，公开版的大家就可以甚至可以板聊的那种，我觉得那就是几十个群可以一起聊天的一个功能。
对，那个其实特别有意思，也可以跟大家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因为社群非常多嘛，在这个社群里面呢，我们今年是想把社群里面做一些内容出来的，就是供大家平常可以讨论，然后可以在里面相互的交流。所以呢，我们的运营小美眉其实给大家做好了一个腾讯的文档，在这个腾讯文档里面有刚刚丸子提到的可以问丸子或者是问Nicole，或者是你随机问我们任何一个人，
这个是匿名的，
可以匿名，然后也可以公开。
对，
然后还有一些是公开大家 share 的资料，比如说以前很多人问我听什么英文播客，然后我当时在微博上我就懒嘛，就不愿意写嘛，然后我现在就写到了那个文档里面，然后也告诉了自家自留地，然后也告诉了大家，就是比如说每一个英文播客我推荐的理由是什么，然后你能从中获得什么我都写了，然后包括有别的一些听众他会留他们喜欢的书籍，喜欢的电影。
对，
因为其实来都来了有一个社群是专门每周日晚上会有当周的就是大家看电影的那些作业，然后我有十七群，然后这个群已经被我改名叫至真园群了，因为散发出了一股夜总会的味道。然后他们就是每周会把这些电影然后也腾到这个文档里面，然后供所有的这个听友来一起 share。 因为以前有别的群的朋友就说啊，我没有在那个群里面，那我要怎么能够共享到这些信息呢？那其实去这个文档的话就可以看的，
没错。然后我觉得上周我们不是在研究大家给我们的匿名提问吗？其中有一条问题特别有意思，他就 cue 我说丸子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在节目里面吐槽了那么多种男的，我心想完了，我说就我给大家的印象是有多挑剔，然后就是我其实要非常想做一个澄清，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好的体验的，我只是没有拿出来说。
你说了呀，那个厦大的不就挺好的吗？
对对对，但是也有很多就是初次约会的男生，他其实让你也很开心的，只是因为我觉得之前我觉得是值得拿出来讨论的，都是一些需要让女生们警惕的，或者是设立边界的行为。因为其实世界上的幸福都是相似的，但是不幸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幸的，
这个倒是的，
对吗？而且就很多危险或者说红线，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你跟朋友讨论讨论啊，你就发现哦，其实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或者说我介意这件事情并不代表说我很小气，或者说我心胸很狭隘，它就是应该被拿出来讨论。
对的，因为以前我其实在自己 dating 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现象嘛，然后这些现象其实最后我会指向我自己的，比如说我遇到一个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男的今天他可能一上来就秀自己的孔雀羽毛，其实我当下是不舒服的，但是我想说哎，是不是这个就是大家给彼此留下 first impression 的一种方式。可是到后面当你跟你的姐妹讨论开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行为确实是很让人下头，就不是只有我下头，然后大家都很下头，就是对方那个人的问题。
对，
所以其实这是这一期节目我们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东西，就是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些现象，你不要总怀疑你自己，是我自己小气啊，或者是我对人太挑剔啊，我不够包容啊，没有的，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这就不是你要包容的事情。
对，边界就是应该很明确的，而当你明确了你的边界之后，我觉得你才能找到更适合你的那个人。
对，
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的其实就是你有哪些东西是不太能接受的，或者说有哪些东西是你一发现之后就要立马离开的。而这个 red flag 和 deal breaker 呢，它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 red flag 它就是指就红旗，就指你在约会当中呢，你可能发现你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然后你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依据和就是理由说啊，我就是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但其实我心里有个小疙瘩，
就跟一下，
你就亮了一个红灯，你就亮了一个就是我需要注意一下的红灯。
对，
但是如果是 deal breaker 呢，就是其实就是说叫什么违约，就是这个、
在我这儿就是大下分，
就是这个买卖咱就做不下去了，就你可能是没有办法忍受的行为，或者说导致你这个关系没有办法深入的事情。其实这两类我觉得界限是比较模糊的，尤其是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有一些东西可能对你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但我对我来说很 OK，
对，
或者说有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你觉得完全无所谓。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大家也可以在听节目的过程中把你们自己觉得你们不能接受的事情，又或者说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讨论到了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接受但你又有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你也可以写下来。
是，就是对于我来说 red flag 是如果这个人出现了这个行为的话，我会觉得哦，这里好像有一点警惕，我需要警惕，然后我需要在这个事情上再看一下，这是我的 red flag。 但这个事情呢，有可能是这个人本身，有可能是我们之间相处的这个 connection，
对，
他问题可能发生在这两个部位。然后如果是 deal breaker 的话，就比如说你一开始遇到这个人，你给了他很高的分数，他可能100分150分200分，但是一旦出现了 deal breaker， 他可能一下就变成了及格分，他是一个大下分的动作。但是这是不是 necessarily 直接导致说哦，我跟这个人处不下去了，在我这儿其实也不一定的。因为我觉得 deal breaker 它有点像是加分项或者是减分项，那 deal breaker 肯定是个减分的动作嘛，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即便拥有这些减分的东西，他依然能够靠他这个人的基本盘保证在一个很高的分数，或者是比别的男生都高的分数，那这个 deal breaker 其实对我来说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就很难受，因为你有一件你很减分的事情，
有一件很减分的事情，但是事后你可以把，就因为他有别的很加分的事情，他像一个你们相处之间的燃料一样，对我来说我会因为这些燃料，然后可能事后会愿意去跟他沟通他的 deal breaker 的这个点，当然要看这个 deal breaker 的点是不是能够沟通的下来。如果沟通的下来的话，那我们就继续相处，如果沟通不下来的话，那我们就算了。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燃料给我充分的耐心去跟他做后续的动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是的是的。但我觉得它就不是一个忍受，或者说要一直去说服自己的过程。
哦，不是不是，就是这个 deal breaker 甚至是 red flag， 我觉得最后都是要靠沟通一的解决，或者是解决不了的。
是的是的。那我们来先展开一下，其实我觉得 red flag 它最容易出现在初次约会，或者说两个陌生男女在前期相处的过程中。
对，
就因为比如说你是特别熟悉的朋友，其实你早就知道这个人的为人，或者说这个人的模式，你其实不大会有这些东西的。而在初次约会甚至是在交友软件上聊天的时候，其实你没见面你都能先用这些东西去筛选出一些人。
是的，
对，有些人他一旦出现了这种行为你就不用见他了。
对
对，我先说一个，就是我最之前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在 dating app 上什么样的人我见都不会见，就是抱怨和吐槽的人
啊，这种我也不会，
对吧？就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一个男生他还是厦大的呢，当时他的 profile 特别好看，就是我已经具体忘记是什么了，我就记得他跟我是校友，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就说哎呀你也是厦大的啊，蛮好的，然后他说但是他说约个饭啊，我说行，他说那去哪里呢，他说我跟你说啊，就是有一些女生就是很过分，吃完一顿饭就不见了，就是感觉是骗吃骗喝，我请吃饭请喝咖啡，但最后结果什么都没有。
那这人也太傻了吧，在 dating app 上这样跟人家 start a conversation。
对啊，然后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为了避免我变成他嘴里骗吃骗喝的女生，我决定不跟他吃饭。
对呀、啊、
对，
这太不会聊天了，这个确实是不行。
对对对，就这种我觉得是不太行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抱怨前任不好的呀，或者说抱怨自己约会过的女生不好的那种，就我不是说你不能抱怨，只是我觉得你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其实你要保持一个基本的，我觉得给别人更积极和更阳光的印象。
而且我觉得是这个反映了他对自己的一个看法，因为如果说你当时跟这个人在一起过，那一定是你有很喜欢他的点，你不可能说我路边捡一个我这么讨厌的人我就非得跟他在一起，对吧？
对。
但是现在你们的关系结束了，那你们过往一定是有非常好的过去的。
对。
但是呢你就为了出来 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目的啊，你把所有的这些过错都推到对方身上，在我这儿是非常懦弱的一个表现。
嗯，是的是的是的。嗯，然后呢还有一种是我也不会去的，就是也有之前有一个男生跟我聊的也蛮好的，但是他就约我约的特别急，我记得是去年年底，
嗯，
然后我特别忙，
嗯，
然后他就很想约我，他就说那要不来我家或者去你家吧，
嗯，
他说那个他说来你家做饭吧，你不是很就是喜欢会做饭的男生嘛，巴拉巴拉。然后我就我就没有接话，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就想来我家，其实我觉得不太礼貌或者说不太合适，
嗯，
我觉得有点尴尬。就你说你来我家是一个很私密的场所，
对，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跟你交流。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关于第一次约会的场景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说你们两个之间本身以前是认识的，
嗯，
然后你们以前是朋友的关系，然后现在要打算进一步了，然后对方男生说那第一次来你家这个在我这是 OK 的，
嗯嗯，
因为你们之前是有一个基本的信任的，只是说这个信任的盘是由你们的朋友关系而建立起来的，
嗯，
但是如果是 dating app 上的人说第一次说来你家或者是来我家，那我觉得咱也大可不必吧，就是上海这么大就非得在你家或者是我家吗？
对
对吧，
而且就是你而且我们是有基本信任的嘛，那如果你说安全问题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隐患来的，
对，
你这个我觉得是不行的。但后来那个男生把我删掉了，
哦，
我觉得他可能就约不上我，他就
是这种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别的目的因为 dating app 上还是大家的这个需求还是挺不一样的嘛。
对，
我之前还遇到那种男生就是一上来问我说你是女王属性吗，第一句话，
哦，
我只是说了一个 hello 他就问我说你是女王属性吗，
嗯，
然后我心想这个 hello 是怎么带着老虎的咆哮吗还是怎么你能理解吗，就是我都不知道他们但是他们其实是通过这种问号来表达他们自己的需求，
对对对，
那这种你就果断 unmatch 其实就好了，
对对，嗯，他其实就是他有他的需求，你们就是相当于需求没有匹配上嘛，
对对对，是的是的。
然后呢这是我最近能想到的我不会见的两个样本，
嗯，
就其他的我后来是见到了，然后接下来再展开讨论，就线下了我的 red flag 就移到了。
我觉得线上的关系就如果是从 dating app 上展开的大概分几种我可能不会见的，
嗯，
第一个就是他我刚刚讲了他非常的直接表达了他的诉求而他的诉求跟我不满不就是不匹配就无论他是怎么表达的，就其实在这个地方我非常建议女生在 profile 写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东西，
嗯，
因为这个当时也是别人给我的建议，oh. 就是我会直接在第一行写我不寻找什么什么，我要的是什么什么，oh. 当然这个空每个人不一样你可以自己去填，oh. 所以如果说对方直接上来这样首先会排除掉很多跟你诉求不匹配的人，
嗯，
第二个如果他上来还问你这个东西那就表示他根本就没有看你的 profile，oh. 那这种人其实你也不用跟他多啰嗦什么了。然后第二种是在 dating app 上每天会问你早上好中午吃了什么几点睡晚安哟这个是我不太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活到这个岁数其实是要明确自己在一个关系里的位置的，
嗯，
就是你不要在关系里面做你跟你位置不匹配的事情，这个事情一的是他在线上过度的关心你，或者是他在线下比如说你们见面了可能你们并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但是他老要把自己的位置放在男朋友的那个位置，其实这个也是我不喜欢的点，然后这种，然后第三种就是在 dating app 上他老跟你聊一些心理的想法，就是他会占用你大量的时间来让你帮他做心理按摩。
too heavy
而且这种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做播客做了三年，就是对于怎么去帮人家心理按摩这件事情，如果我想要给你我是可以给到的，
就是你感觉你在上工
对，但是我的知识我的体力我的精力我的人格魅力是非常值钱的我为什么要给你啊对吧，
我要给那几十万的听众，
对，对方可能就会觉得特别依赖你，然后这种老就跟你线上聊一些就这种心灵马杀鸡类的东西，然后这种我也是不会见的。其实我最 喜欢在 dating app 上的人，是之前有一个男生做得非常好，他就是在 dating app 上浅浅的打了招呼，然后直接就约线下了，并且我们在约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太多的那种怎么讲呢，就是 small talk， 没有太多的 small talk， 就直接比如说，哎，你现在你想找的是什么，然后我会说我不要什么什么，他会说他要什么什么，我说 OK 那可以，那他会讲说那后面要不要非常迅速的见个面，我说 OK 没有问题啊，然后直接就下来就见了，就是整个过程当中哪怕是移到微信之后，他的对话不会超过30句来回。
但是我跟你说，线上和线下真人是有剧烈相差的情况的，
有的，
就是我碰到那种线上特别不行然后线下很好的人，我也碰到那种线上很好线下很不行的人。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 dating app 这个东西其实一个是玄学来的，第二个它确实效率不是这么高的。
对对 对， 对，我们只能说就是你先明确你自己什么是不能接受的，然后把它筛掉，接下来你就靠缘分了嘛。
对对对，
但刚刚那些就是我觉得就是什么抱怨吐槽的呀，说前任坏话的呀，然后包括你说那种 too heavy 你不喜欢的呀，你就先初筛筛掉了。那么接下来到第一次约会就是见面的，我觉得有几个特别经典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俩之前就讨论过的，就是吃饭开票这件事情。
对，这个事情其实我非常 surprise， 就是这一次我们在搜集材料的时候还有朋友又拿出来说，就是金融男 dating 吃完饭开发票，然后下意识他就要去报销了，就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这个事情是不 OK 的。
我在小红书上也看到有人吐槽，就是说金融男开票这件事情，
然后我有问我金融男的朋友，然后我金融男的朋友说，他说第一次 date 他可能不会去做这个事情，even 他想做，但是第二次 date 他可能就会做了。
哎，但是我其实不太能理解这个当中的敏感点是什么。
我也不能理解，
就是我觉得我跟我朋友吃完饭我们都会很自然的问对方你要不要开票。
对，
就是开票咋了，
就是我当时说这个事情不 OK 的朋友呢，他是觉得这个动作不够体面，他是作为一个整体约会感觉氛围感的这个收尾，如果最后我们的气氛非常暧昧，然后对方说了句哎服务员发票，他会觉得有一点破坏气氛，他是这个逻辑。
我觉得不够浪漫，
不够浪漫，他想维持住那个浪漫的当天晚上的氛围，就不会让你这个人非常世俗非常精明的一面然后落到桌上，他是这种想法。
我觉得也不算世俗和精明吧，就挺接地气的，
反正就是每个人想法不同嘛，但确实是有一些人他好像在这个事情上是特别介意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的观感不一样，就接受程度不一样。那第二个就是 AA，就你能接受约会的时候男生跟你 AA 吗？
我其实就是你如果真的问我能不能接受，我可以接受，但是你问我心里会不会有一些摇摆，我其实会有摇摆。而且要看就是这个 AA 是怎么个 A 法。如果是比如这一次他出然后下一次我出，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不代表是这个钱的问题，而是代表就是我们会有下一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A 的金额的大或小，比如说有些朋友说买一杯咖啡他也要给你 AA，
我这个不行。
那这种对我来说是要看他怎么做，如果说他比如他先上前去他只买了一杯，然后我在后面我自己买我一杯，这个事情我是 OK 的。但是呢我会觉得就是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 connection 的，那我们就是当朋友或者是非常平等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会用他的这个动作来衡量最后我们的关系，就他是一个 send 一个 signal 的一个动作。
对，就是我会觉得其实我的流程一般是这样子的，就是先吃饭，吃完饭之后再去喝一杯饮料或者是酒水，就是你晚上你就去喝酒，然后你白天你就去喝咖啡。那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提，然后呢如果对方说不用了或者说我来买单就好了，那就他买了。如果是他说可以 A， 那我就跟他 A， 但是我觉得这个吃饭我是 OKA 的，但是买咖啡的话我觉得如果男生没有表现出说哎，就转过来问你说你要喝什么然后我跟你一起买掉的话，我会觉得他好像不是很想要跟我就是很想要拉近距离。
是会有这个东西的。
对，你会觉得
但是
就是跟你对你和你们的关系不感兴趣，我觉得。
但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身边有那种男生，就是他因为出去见女生的频率太高了，所以他对于每一个人他都是 A、
嗯、
然后呢他会回去衡量一下，就是这些人我最后要跟谁更进一步，然后他下一次可能会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dinner 的 planning、
哦哦、
他是这样子的，等于他第一次他还是在一个两方筛选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自从我认识他之后，我就觉得其实是个代表这个动作其实不代表什么、
哦、
因为你让男生第一次说我特别上头我要跟你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男生他只是做体面来的，他并不是说我第一次见你哇我要跟你怎么怎么样了，因为男生还是比较偏理性一点嘛，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筛选的那个流程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自从我认识他之后，就是对于 AA 不 AA 这个事情我完全可以接受、
嗯、
就是哪怕你暂时觉得不要跟我怎么样，我觉得没有关系啊、
嗯、
可能我们后面相处了第二次第三次，后面让你买一个五星级的米其林
大鱼在后面，
对，就是我觉得嗯，
对，我觉得
rules 不是这么重要的东西，
对对对、嗯、我觉得当然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因为不管是你说经济实力也好还是个人独立性也好肯定是能接受的，只是说它代表着一种就是一种信号吧，当然第一次如果都 A 的话你肯定也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说你就知道他在第一步的时候他没有想要跟你推进，那如果第二步的时候、他做了这样一个动作，你就知道他是在第二次约会的时候想推进，我觉得他完全就是一个信号释放来的。
而且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我不喜欢那种男生永远在买单，
嗯嗯，
就是他展现出的这种爹味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爹这个东西在
我
这个地方、
哎、我跟你说男生听到这里男生头就要炸了，男生说那我到底是买不买，我到底 A 不 A， 我到底 A 什么，他整个人就不好，
就是我觉得男生是要给女生，如果女生想买单的话你要给他那个机会的、
嗯、
比如说女生开始讲后面那我来买酒，你不说哎不用不用酒我也来买、
嗯、
或者女生说下次哎不行不行下次也不行、
嗯、
就是这个时候女生的体感是她那种反感跟无奈就会出来，反感的是你侵略了我的边界，而无奈爱的是我的声张被忽略了，
就是要给对方充足的空间和余地，
对的，
就是其实这件事情谁买没有特别重要，
没有特别重要，但是你得尊重双方各自的意愿，
对，就是其实我也会给男生买单，甚至在有一些可能你知道他还年轻他经济实力不是很强的时候我会多买，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都是双方舒服的时候、
嗯、
就他喜不喜欢你买单这件事情、
嗯、
包括有一些男生我送他们礼物的时候啊，我有朋友说他说你下次不要再送他礼物了他不舒服，因为他会有一种他被你照顾了的感觉、
嗯嗯、
对，你要给他留空间，我觉得这个空间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而且很多人他送出礼物其实他感动的是他自己的那个，他在帮他自己的故事画句号，其实跟对方根本就没有关系，
对的对的
对的，
所以就是其实不管是买单还是送礼物其实就是说花钱嘛，这个事情它一个是信号、
嗯、
第二个就是空间，
对，
它背后展示的还是你有没有为对方考虑这个事情，
嗯，哎，其实我觉得双方就是两个人关系，比如说你们从一开始 date 然后到后面要更走进一步，中间有一个质的飞跃，就是你们两个之间能不能大方大胆的真实的去谈你们的经济状况、
哦、
就是你们各自的经济状况以及你们就是共同体的经济状况，你们之后要怎么去 plan，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 couple 来说是很大的一步，
这个是非常深入的一步了，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一旦跨过去这一步之后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
嗯、
因为我真觉得很多事情它钱在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没错，
而在这个上面你得非常的透明非常的坦诚，之后在这个 base 之上很多事情才能迎刃而解，
嗯
嗯，
然后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一直聊自己一直炫耀自己的人，
嗯，
这个其实也是会让人有一些不舒服的，
我可是太认识这种人了
你要不要思考一下为什么你能这么认识这种人，
就是我觉得这种人在我这儿我可以给大家把这种人剖析一下，就通常这种人他有确实是有资本炫耀，因为如果说他又没有资本他又炫耀其实不会跟我们走这么近，
嗯，
他确实有资本，然后呢当他炫耀的时候你对他可能确实是有一些就是赞赏也好或者是倾慕也好，但就还是我说的一般上来会秀孔雀羽毛这个动作的人，他其实要的不是说真的我对你怎么好，或者是他其实在这个动作里面没有你的，他要的是你的臣服跟他权力的上位，
没，他就是要、
嗯、
我觉得我很厉害，
对呀、
我要你崇拜我，
他要你觉得厉害，
对，
但这种人也很容易被拿捏，你把你的崇拜，你把你的新鲜给他就行，
其实这种人很幼稚的，
对，但是很可爱
对、而我会觉得我会特别欣赏那种刚开始不太炫耀自己很低调，但是你越来越发现哎，其实这个人很有实力的，这个是你发现的，
是
不是他展现，
是，而且就是广大的男生朋友，我必须要跟你们说一声，聪明的女孩、其实不用看你们的结果的，
对，
你说你这一个人一定是因为有一些什么性格上的特质跟性格上的魅力才让你有了今天的结果，
对，
而大多数的结果其实不来源于你的过程中有多么的努力，其实真的是来源于第一个你的，也许是你的出场配置非常的现实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你在过程中的选择，
而其实聪明的女生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她是能感觉得到的，
她感觉得到你中间的实力，她感觉得到你的那个过程，你的性格里的东西，这个才是你这个人的魅力所在，而并不是那个结果，
对的，
你把那个结果丢出来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一个大掉分的一个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不管是怎么样的人，你跟他说，你跟我说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我都会觉得，就当然你取得这些成绩我确实觉得很厉害，
对，
但是你去炫耀这件事情我觉得
就是很掉价，
大可不必对吧，
是的是的，如果是在这个层面的话，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 red flag， 就是我能感受到他在跟我推进关系过程中在爱情里表现出来的算计跟精明
啊，
就是当时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不是跟那个姥姥跟古希在吃饭嘛、然后我们就聊到各自的感情的状况，然后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其实我特别喜欢那种底层是 artist 的人、然后当时古希就问我，他说啊，那如果真的是 artist 你不会担心他别的一些什么东西吗、我说这个不代表他真的是一个 artist， 而这个意思是他在关系里面不单纯是在爱情或者是在友情，在他处理的任何关系里面他是一个不计较不算计甚至是有一点浪漫主义的人，就是你说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如此的努力，或者是有的时候非常的现实好了，那一定是因为在你想要纯净想要纯粹的地方你可以达到那种极致的理想主义，
我觉得你说这个不算计啊，然后我想起了谁呢、郭靖
啊、对呀、
就是他在遇到黄蓉的时候先送了他马又请他吃饭啊、然后给他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就是你在感情里面你可以更慷慨和更大方，
对的，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重要、然后就是我但凡在比如说跟一个男生推进关系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爱情里的算计跟精明，其实在我这儿会自动的这个 trigger 一亮之后我会打开心里的眼睛去看他，但一看我就能看到很多的瑕疵，就我希望遇到一个人是让我把这个心里的眼睛给关上的。
你说这个是你的 red flag， 这个是我的 deal breaker、就是如果说你在感情里面是算计的是精明的我就不能接受，
但是算计跟精明还有一个点，就是如果他算计跟精明的东西是你正好有的其实你就死死的拿住他了，所以我心里的眼睛打开了，我看的东西是你要的那个东西我到底能不能不费力气的给你，就如果你要算那我就打开眼睛跟你算呗，那如果算了我有那不就是死死的拿住你，那我们就放心安全的交往不就行了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太行，因为这个底色是你不把我当自己人你把我当对立面，
但是一开始上来你要人家把你当自己人也挺难的
对，但是如果在感情深入就是推关系的时候你发现他其实是更多的，因为其实很复杂的嘛感情，它不是说啊100%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说他的计较的程度比如说高达了一个让你不舒服的感觉，或者对于我来说我其实对感情的纯净程度要求比较高的话，我就会觉得那我们俩不在一边你知道吗，就我会感觉我跟他不站在一边，他站在我面对面他来去跟我计较这些事情，我觉得对于长远关系来说我不想找一个跟我在对面跟我算账的人，我肯定是要找一个跟我在平行线然后跟我一起去面对世界的人。
哎，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事情理解为他站在你的对面是观望一下，就是观望的点就像我们观望男生说这个人算不算计，这个人是不是 artist， 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什么傲慢自大的，这个人秀不秀羽毛，只是他观望的点是我要的东西你有没有，如果这样你能接受吗
观望我可以接受，就是他如果他甚至是打量啊，或者说 注视啊什么的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我们的感情已经在推进和深入了，他在感情里面还在跟我计较的话，或者说尤其是在第三个人的面前，可能他就会说啊，我女朋友有哪些不好呀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很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在跟别人说一些他不满意的东西的时候，抱怨的特别的让我觉得不舒服。我倒是没有这样的体验啊，但是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男生朋友，他会来跟我说他女朋友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当时就会听到，我就会觉得哎呀，要是我男朋友这样说我，我该多难受啊，就我会多不开心啊，就是怎么会有人这样说自己的女朋友呢，我就会有那种感觉。
哦，那这个不是我说的爱情里面的算计跟精明，就是我说的爱情里的算计明，其实他也是在一开始你的对立面，在你的核对面在看，在你在观望，只是说他观望的东西是更加现实跟世俗层面的。
哦，
这个是我认为的在爱情里的精明。因为有些男的他在衡量爱情的时候他是不 care 这些东西的，但是有的男的他是很 care 的。那对我来说当然最好的是我希望你不 care， 但如果你 care 的话，那我可以跟你一起 care，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care 最终能不能在一个终点能够 meet each other。
哦，我懂你说的意
思。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是站在一边的。
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他不是你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我其实喜欢过一个，我很喜欢过一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呢，当时这个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年轻，他就是会去让我觉得我在被衡量。他就会问我，比如说你在哪里工作呀，然后你家在哪里呀，你爸妈干嘛的呀，你这个有没有上海户口啊，就这种事情其实我都是 OK 满足他的，就是到后面你就会发现我每一条都满足，但是在这个评估的过程让我非常不舒服，
像谈生意一样的谈爱情。
对，非常不舒服。他本人我也很喜欢，但是他这个方式让我觉得我在像一个物品一样被他做打分，而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他是不喜欢我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喜欢一个人你就不会这样打量他，如果说他在这样打量我，其实只能说明我在那里是一个理性上来说分数很高的候选人而已，而最后我们俩也没有走到一块儿。这个有很多种原因，但我觉得根本上来说他就是不喜欢我。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首先我赞同你讲的这个点，他一定是没有这么喜欢才会说我们像谈生意一样的谈爱情。
对对对。
但是如果他跟我谈生意，我就会觉得哦 fine， 那我们来谈生意。
对，我跟他谈，
然后我就会问他说那你有没有一二三四，就是我其实是个很公平的人，就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
是
你给我好的东西我就把我心里的眼睛关掉，
对对对，
我也给你好的东西，但你跟我谈生意完全没有问题。
那个男生是他也是先给我的啦，就是他会跟我说，他会跟我展示一下他对女生比如说有多好呀，然后他会有多期待以后未来家庭，但他与此同时他就在讲，我觉得是因为当时他也不成熟，就他也没有找到那个让他觉得说哇这一辈子的真爱的那个人。
我觉得啊，就是你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有接触一个男生，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男生，就是我说在线上是非常好的，然后他后来移到线下，你不是说跟线上会有一点断层吗？其实那个男生我依然觉得对于很想要结婚的女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选择，然后他也工作也好，然后也有自己的野心，然后为人也非常的儒雅，然后对女生也非常好，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展现出了他谈生意的一面。然后到后面呢，其实跟他谈完生意之后，我把我有东西丢在桌上那肯定是满足的，然后呢我就会跟他谈谈别的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人是真的很想要谈生意的。
对，
你会发现跟他聊到后面，可能你这个生意桌上的筹码双方都够了之后，他其实是想跟你谈谈感情的。
当然
最终能够拉近人距离的一定是那个情感层面知识层面的这个交合。然后后面呢我就跟他聊了很多很深的东西，我就开始上攻了你知道吗？结果发现他其实对于这种知识上的交流是有非常大的
渴求的。
然后呢当我突然去满足了他之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了。然后直到讲到最后他开始说了，其实他觉得他是一个很自由的人，然后他也喜欢要更加自由以及更加广阔的人生，只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也到了一定的年纪了，所以他很想要小孩。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男生出来急吼吼的，尤其是在 dating app 上你遇到了他想要非常着急的找另一半，他可能真的是想要一个家庭想要一个小孩，所以他在谈生意的过程中是 再匹配你适不适合做他小孩的妈妈。
嗯，
所以其实他到后来送我回来的时候，他也非常明确的看到了其实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嗯，
就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过程多过这个结果的。
嗯，
后面我们就没有更多的这个交集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意谈失败的一个，以结果来论一定是失败的生意，
嗯，
但是你说是不是一场好的交流以及好的一个相遇，我觉得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嗯，因为你说虽然说约会好像不是很浪漫，或者说没有得到你的结果，但是你就认识了一个人嘛，
嗯，
就是这是人和人的交流。
对，
我觉得约会过程中只要双方是真诚的，然后是善意的，
嗯，
其实你有没有谈成恋爱没有那么重要的。
是，但确实是以谈生意的方式谈恋爱呢，其实没有这么容易达到那个结果，是真的。可能也是对于我们俩来说，我们不喜欢谈生意的谈恋爱方式。
你刚刚讲那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题外话啊，
嗯，
就是其实我也有过，就是在跟成熟的男性沟通过程中，他对我就是说话这种播客腔和播客语言展现了极大的上头。我跟你们说话，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你们多听来都来了，约会一定是有帮助的。
对，
就是我跟妮蔻，我觉得我们俩应该都有体验，就是我们随便，就是我们的日常播客材料随便跟对方交流，对方觉得哇，就你讲的好对，你就讲到我心上去，
而且会觉得一句话非常精准的非常敏锐的点出了他的深层需求。
我
男的就是这么简单。
我当时他说哦，你讲的实在是太好了，我当时哎，这不是我的日常吗？
对，
然后你就发现其实做播客的人，你的语言经过训练之后，他确实是有显著的提高的。
是是，
所以大家呀，多听来都来了，是有用的，啊，
嗯。
然后接下来Red Flag 讲了这么久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比较隐蔽的，对我来说也是我在约会的时候没有深入推进关系。那个男生呢，其实我觉得各方面都很好，然后约会的体验也很好，也很绅士，然后很懂得怎么讨女生欢心，怎么表现得很大方，然后怎么样有那个空间，他不会一直买单，但是他会恰到好处的，哎，反正所有的表现很完美吧。
嗯，
只有一个地方我就问他，他跟我讲了很多他的事情嘛，也很健谈，也很愿意分享，就是有一个疑点，哦
嗯，
我就觉得说你怎么把你自己讲得这么好呢？
哦，
就
太完美了也不对。
对，你就觉得你在你人生过往的这么多件大事里面，你就没有一点问题吗？
嗯，
啊，你就没有一点瑕疵吗？我
也是有点大病。
啊，真的，因为他讲的故事很圆的，他都能记说，啊，对对对，我也是有问题的，但其实你听他那个言下之意就没有，就他没有那种反思，他会说，对方其实当时不成熟啊，怎么怎么样，啊，我如何如何的包容了他，我说，哎，
像面试一样的谈恋爱，
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很奇怪的，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说我是在跌跌撞撞成长的，然后我是做了很多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的事情，或者说我现在觉得我很傻逼的事情，
嗯，
那如果他没有这些事情，他怎么就是成长起来的呢？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但是如果你让我不做这个播客，你让我出去跟人家讲我是怎么成长起来，其实我讲不出来，
嗯，
因为我没有日常在做这些总结。
不是，我就会觉得说他没有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表现，或者说承认出自己的哪怕一点点问题，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嗯，但是这种啊，如果是换到我，我觉得我会启发他觉得他自己有我会让他觉得他有问题。
你会去 PUA 人家。
对的。
然后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人肯定是活在部分男生的
red flag 里面，
对，活在人家的 red flag 里面，说丸子强势挑剔啊，难讲话，你扣 PUA 人家。
但是我跟你讲，对我来说有一个 red flag 反而跟你是相反的，就是那种男的我以前遇到过，就是坐下来吃饭没多久他就开始卖惨，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以前从小然后怎么得抑郁症，然后怎么从一个高考大省慢慢一步一步考上来，然后结果发现到了大城市所有人都看不上他，然后他就极度的自卑，后来又变成了抑郁，然后在这个抑郁的过程中怎么跌跌撞撞走过来，基本上但是这个人本身的 profile 是非常精英的，
嗯嗯，
所以他给你呈现出这种极度的反差，对于当年的我是很上头的，但是呢我到后面我再遇到这样的人，我就觉得 就是这反而成为了我的一个 red flag， 就是你为什么要第一次出来跟人家 date 你就疯狂的开始在卖菜，你是不是想 trigger 我的圣母心？
哦，
对，
OK， 它是一个套路，
对，它是不是一个套路、嗯、所以你看男的也很难，就是你说自己疯狂厉害嘛
也不
行，你看
说自己难嘛
也
不
行，对，
买单吧不行，不买单吧
也
不
行，
送礼物吧不行，不送礼物吧也不行。嗯，有笑死了。那个，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些，我觉得是 deal breaker。
嗯
，deal breaker 其实就更严重一些，就是你是不能接受的，或者说其实你约会已经约到一个程度了，然后呢，你没有办法深入下去。处长期稳定关系的，
或者是对于我来说，当我看到了这个所谓的 deal breaker， 我一定会跟他有一个 serious 的 conversation、
嗯、
就是在这个对我来说很 deal breaker 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共同的去努力帮你把这个 deal breaker 克服掉。
嗯，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决定了我们的关系能不能长久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对我来讲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说的永远比你做的要多。
嗯， 嗯， 嗯，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人生就是 stuck 住了，可能因为你过往的选择，因为你自己的一些能量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大环境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你可能 stuck 住了，
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你一直在说我想要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嗯、
我想要什么什么，但是当你真的去问他说，那你为了你自己的梦想，你为了你，比如说很多人讲他不愿意工作，他觉得工作束缚了他的人生，那其实很多在这个大的所谓的结论下面，
大环境里谁都不想工作，
不是很多很这种大的结论之下，他可能真正的这个指向是你的工作能力不足，或者是你的工作不是你喜欢的，或者是你跟团队没有办法契合、
嗯、
只是你为了把自己宅出去你就说我不想工作我想要自由、
嗯、
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那如果说你真的 stuck in the middle， 对我来说是很 deal breaker 的事情，我一定会跟你讲清楚，那在你这样的，你首先你想干什么、
嗯、
你的 destination 你想去哪里、
嗯、
如果这件事情我们都捋清楚了，那我们就看是不是往这个地方可以共同的去努力做一件事情。如果你在过程中你没有办法 move your ass working 的话，那就是表示我们的关系没有办法走下去了。
对对对
对，
而且我要先坦诚承认一点，就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
嗯，
就是我几年前就是这样的人。 Nicole 也讲过，我就说你就是一个行动不满足你的语言的人。
嗯，
但是呢我觉得听到这里的朋友你是不用灰心的，因为他这个东西可能你确实是没有办法一朝一夕的来改变的。
对， 对，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在这个方面你是要努力的。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些改变是需要外部的冲击的。
对，
这个冲击可能是你人生的变故，可能是你身边有人在支撑着你走这一段，这个都是我觉得人作为一个 individual 其实是很渺小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夸大自己我主观意志的最后能够达成的结果。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别人帮助的话，有人愿意帮助你就接受这个帮助就好了。
对， 对， 对，
然后你就一起往前走，然后反过头你 appreciate 这段帮助，然后共同构筑你们的关系就好了。
是的，就不管是在、嗯、亲密关系里，如果你自己有这样的问题，还是说你觉得你的配偶有这样的关系问题，然后你可能是需要一个更长时间的耐心去观察他有没有在做努力的。就像Nicole刚刚说的，其实是需要，我觉得是不可能不是冲击，它可能是外部环境的滋养和支持。就是我觉得我这几年的变化其实是跟我这帮朋友包括你在内的跟我关系非常亲密的人长期不断的去支持你是完全分不开的。就是人他确实是一，我觉得是关系的产物。
嗯，
所以你其实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能达到这种行动力特别强，然后你要什么你就能马上去争取的，你其实可以给自己构筑一个说大家一起相互支持的网络。
嗯，我觉得是因为你特别的幸运，在这几年就是大家给了你，首先你有这个契机，然后大家给了你足够的时间跟空间。
嗯，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必须要往前的这件事情 trigger 他的就是一个人生大的外部环境的冲击、
一个巨大的变化。
所以如果真的在现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有一些朋友他遇到了这样的冲击、
嗯、
就我觉得也不需要过度的灰心、
嗯、
你就当做这个冲击是把你往前推的一个拐杖，就是有人在后面顶了你一把。
哎，
对的，
对对对，
只是说这个过程它可能非常的痛苦、
嗯、
但是痛苦嘛，就是有的时候你拥抱它，这个东西最后你就抓住了，
就是它是一个改变的契机和机会。
对对
对对对，
嗯。
然后还有一些 deal breaker 呢，我觉得分两种，一种是出现了绝对不能接受，还有一种就是你说要花长时间来 就是努力的、
嗯、
刚刚那个可能属于他努努力还行的。还有一种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说谎和故意伤害是不行的。
哦，这个是绝我也不行，
是绝对不
行，这个是我都没有办法去努力的。
对
对
对, 对，然后包括家暴，就是有暴力倾向，我觉得这三点是绝对绝对不行的。
嗯，
就是你多喜欢你都不行，然后也不会给你时间的。
是是是
是的，
这个是关系到你个人的这个你本身的基本盘，是你基本盘有问题的。
对的对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刚你提到的，就是说我觉得说你没有把我当自己人，你是把我当在对立面的。我觉得这个是长期关系里面我没有办法跟你相处的，因为其实长期关系里面我会觉得说我是在和对方共同建立一个，你不管是家庭也好还是团队也好，都是你才是那个需要让我觉得最安全最不需要去动脑哎动脑子和防备的人。如果你在跟我做这些事情，我会觉得那就是我还在这段关系里干嘛呢，就没有意义。
嗯，而且就是很多人其实就是在一段关系里面，他尤其是男女构筑这样的家庭，还是有一个权力跟结果的一个争夺的。所以如果说对方这个男生他老是要跟你争夺权力的上位跟结果的突出的话，其实确实是没有什么意思，
是很辛苦的。
对，而且就是女生不得不说在家庭里面他付出的一定是要比男生要多的。
对的，
所以如果在这种前提下男生还在要所谓的权力上位的话，我觉得这个男生也挺懦弱的。
是的是的、没有担当，
就不大气。
这个就引到了下一个，没有担当、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行的、
嗯、
就他其实是缺乏了一种承诺的能力。
嗯，
但我不是说这个就是我仅限在长期关系里的伴侣啊，就是如果你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因为其实我觉得担当这件事情也是一个你需要长期去锻炼和积累才能形成的，不是说什么二十几岁你就能在关系里面有担当。其实我没有期待二十几岁的男生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嗯、
我只是觉得就我到当下这个程度，然后我以我现在的成熟程度再去找一个长期伴侣的话，我会希望那个人已经是有担当的人了。
嗯嗯，那什么叫有担当呢？
我觉得其实体现在更多的是一些就是一些小事上，他不会去过度的去指责你，他会觉得说哦，你没有做好也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没有关系，甚至他有的时候他会说哎呀，其实我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做得很好，那就这个事情就过去掉了，就你们两个人的相处不会陷入在一种、嗯、为了外部事件而去争吵和去消耗的过程当中。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男生有担当的一个体现是他给了你一个非常尊重并且平等的位置。
嗯，
然后呢今天早上我看到了隋唐发了一个 Instagram， 然后
是谁呀、啊？
台湾的一个模特。
哦哦哦，
嗯，然后呢他跟他先生应该是柳婚就是九年、
哦、
所以他当时在这个 Instagram 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他完全表达出了我想要的一种的感情状态。他说谢谢我们一直是彼此的拉拉队长，无论是谁身处低谷，总有另一个人仍然疯狂地对自己充满信心并且一路陪伴、
哦、
谢谢我们一直为彼此倾听，那些脆弱的难以启齿的甚至不负期待的黑暗面都有了能被理解的幸运，谢谢我们一直让彼此听到别人不会对我们说的实话，即便忠言逆耳，谢谢我们一直激励彼此运动健身，关心对方的健康，不就是爱的基本体现吗？也谢谢你还是那个对的人，还是那个当我们边吃午饭说垃圾话时会突然诚恳地说出昨天晚上你拿我的手机非常认真的比价买零食的样子真的好好看，我打电动时一直分心在看，这种莫名又奇异的告白的先生，也还是那个当我临时出门工作才知道保姆突然不能来仍能一派轻松的说没事 I got it。 我觉得这个就是担当。
哎，是的，
就是他既能 appreciate 生活中的一些很小的东西，又能给到对方非常平等的尊重和认可，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在家庭真的需要有人顶上来撑一把的时候，他可以说 I got it，
有支撑感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对我自己在一段长期关系里的要求，就我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专属于男生的、
哎、
就是女生她也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做的。
嗯嗯嗯，对对对，我其实刚刚就想补充一点，其实我们这期并不是针对男生啊、嗯、就是女生是一样的，就是女生绝对也有很多，包括我们俩自己有很多让别人觉得就很下头的瞬间，只是人家没有开节目来吐槽我们两个人。
对
对，所以其实担当啊或者说没有行动力啊或者说很多的都是人的需要去进步的点。而你刚刚说到一个点啊，你记不记得你 那段话里面有一句说，谢谢你相信我，比我自己还信任我自己。你其实之前有一期节目里面你问过我，你说他相信你这件事情很重要吗？
对啊，
我说很重要，而且是他比我还要相信我，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力量。其实你当时是有点没有，就是不太能理解这件事情的。其实我是非常欣赏 appreciate 这个点的，就是感激这个点。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比我还要相信我，比我还要理解我的话，我会觉得是很需要去感激的事情。而你刚刚说到担当，我最近在约会一个上海男生，然后他就说其实对于他来说他没有什么大男子主义的，然后他就说他其实有的时候想要做一个小男人，
这种底层是很自信的，他能说出这种话。
对对对，他其实是谦虚的表达，他说我不会说什么事情我都要冲在最前面去拿那个有话语权的，我们就算是做一个组一个团队去，比如说做投资啊，或者说做一个决策权，我也不要当那个老大，我是可以退下来的。我说哦，那但是你有的时候其实你也是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的。他说对，我觉得如果是有需要我的时候我是会站出来的。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担当的，就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是站得出来的。
嗯，就他也不怕事儿，但他也不要那个站在最闪光灯下面的那个位置。
对的对的，是的，是这样子的。
刚刚有一个点啊，就是在我们的稿子上写的是 red flag， 然后他叫做大忙人临时取消 cancel on you， 就是比如说在约会的这个在约定的活动或者是计划发生之前取消或者是退出。他写的是这样的行为可能表明这个人不够可靠，无法在需要时为你提供稳定的支持跟陪伴，然后频繁的取消也可能是关系中存在问题的标志。然后我当时一看，我说我天哪，我当了多少男人的 red flag。 因为但是我这边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投入到我自己身边我朋友关系里面的一个人。就是之前丸子就说，他说你不是什么深水区浅水区，你是一的有人区或者是无人区。
对对对，
就是我在我这的逻辑是，如果我 cancel 别人的事情的话，可能你就是在我的无人区里面，就是你还没进到我的有人区。那我的有人区里面有人找我了，那你肯定是在后面啊。我是这个逻辑。但是我后来刚刚才发现，原来这个会是别人的 red flag，
就活在别人的 red flag 里啊。我就跟你说吗？
对啊，
我其实也有一个，我先回应一下你刚刚那个点。我是一个不太会去，我目前我只能说我现在近我觉得近半年吧，是一个不太会去 cancel 别人的人。我会比较谨慎的去定一个约会，是因为你有的时候也会问我嘛，你说啊叫我出去玩那你就去啊，就是你就先答应啊，不行你就取消掉啊。
对啊，
就这个事情我是不太干的，就是如果我只有我真的想好我要去我才会答应他，所以叫我会比较难。因为我会真的，我 I mean it， 就我答应你的时候我是认真的。
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我 cancel on 人家，人家 cancel on 我也 OK。
对对对，
因为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么繁忙的都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情，然后有自己的 priority。这才是为什么当后面两个人变得非常 serious 的时候，你永远把对方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他才会变得非常的珍贵。
对对对，
就是对我来说是有一个这样的每个人上升的 curve 的，他一开始可能就是在这个阶梯的特别底端，就是你能爬到上面就是有人区了。
你得努力。
对，
你得自己努力。
对，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努力在别人那边疯狂的往上爬。
活在人家的 red flag 里。
对呀、
那我说一个我的吧，就是你刚刚说的是你的嘛。就是有之前也其实在攻击性那期里面聊过，就是其实不是所有男生都会特别轻易的去接受女生比较强势，或者说让他觉得很有力量的。我觉得这个是之前一直困扰我的一个点。我会觉得说是我做的不对嘛，就是我哪里让你觉得不舒服了嘛，然后我要优化我自己的行为。然后我现在就是完全放下了这个点。就是我会觉得说，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我是这样子的我，那
你就不是我的这个人。
对对对，我们谈什么呢，就没什么好谈的。我就没必要再跟你伪装，或者说再往回收缩了。
对，
这个也是我最近在约会的那个男生给我的一个非常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信号吧。他就在约会的时候跟我说，他在开车的时候很自然的跟我说，他说因为你就是个暴君啊。然后我当时就是我说就是怎么会有人男生这么轻易的讲出这样一句话，而且不带任何的情绪。因为之前可能会有男生说 你这样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或者说很吓人啊什么的。他说因为你就是个暴君。然后我说那你能接受暴君吗？他说我觉得在工作上，在创业的时候就是应该是一个暴君。
嗯，
我说那生活里面呢？他说他就耸了一下肩，他说我觉得大家都是喜欢和有才华的人待在一起的，而暴君并不代表着你难相处，只是代表着你做选择的时候比较坚定，而在此之前你是开放沟通的。所以那个
我觉得他很会表达。
对，
就是你有，你记不记得以前你问过我一次，就是为什么，就是我怎么筛选身边这些有人区的。然后我当时其实没有想清楚，他帮我讲清楚了。我当时跟你说的是我喜欢那种有冲劲有野心跟灵魂里面有火的人。但这是一种非常感觉上的形容。
对，
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就是你有自己 passion 跟 dedication 的一面，然后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在做选择的时候非常的坚定，就这个东西在我这儿是非常非常燃的一件事情。我跟大家透露一个，那天我去看了那个傻白，就是傻子与白痴的演唱会。其实我在去之前我是完全不认识他们的。然后是因为我朋友有票，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了，但是去之前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期待，直到我坐在那个演唱会现场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把舞台做得这么好，这么用心，然后他们在整个中间转场的时候说的话，你能看出来他们一个是对音乐是有非常强烈的信念感的，第二个是他们对于很多细节是有很高的自我的要求的。就这个东西后来我就跟我的朋友发信息，我就说我对他们另眼相看。他们的舞台的用心程度甚至要比 BLACKPINK 在全球的这些舞台还做的，以他们的体量，就是以那个 ratio 来说是做得更好的。然后呢我朋友就说你为什么突然有感而发，我说可能是我非常喜欢做事有坚持并且有自己那个轴心的人，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所谓暴君的那个点。
对，
但是他不是真的不代表说现实生活中很难相处。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近释然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可能对真的对很多男生来说是一个
威胁
red flag 甚至是 deal breaker。他就是不愿意靠近你这样的女生。
对
对，你就算了。
对，
就你就承认，你就接受你自己就活在这样的区域。
哦，是的。就是你讲到这个点，就是之前我也约会过一个男生，然后当时我就说当我展现出自己很 ambitious 的一面，对方男生会觉得being threatened， 就是他会觉得自己感受到威胁。
是的，
然后对方那个男生他说那就代表他们很 weak。
对，
我说
对，就是
大上分。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供需不匹配。
对，
就你也不需要纠结这件事情。
对，也不是谁的问题，就是你们各自找各自的天空就好了。
对，而且就是 red flag 这件事情呢，也不是说他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人就什么不行啦，或者说道德品质有问题，完全没有。就是只是他在你的约会环境里面他不匹配你的约会需求，我觉得
就
是这样子。
就是对我来说还有一个 deal breaker 是我会想要去 work on 对方的。这个叫做思维狭隘。就是他对于很多事情太抠细节太较真儿。就这个东西如果是要跟我进入长期关系，我也会希望对方的那个心能够稍微松弛一点。
然后呢我今天聊到这儿啊，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就是在那个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面的一段话。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 deal breaker 的事情，其实就是你说我们是在都市里面的感情是这么容易的说再见和这么容易的去说不行和结束的，那爱情它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能获得一个长长久久的爱情呢？然后那个弗洛姆他在那个爱的艺术里面就说，他其实爱是一种活动，爱不是一个被爱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对象的问题。你今天不是说你碰不到你爱的人，他不是一个对象本身的问题，它根本上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格来让你体验到那样完整的爱情。他说什么样的人格就会体验到什么样的爱情，而他认为的爱是主动给予的一种活动。因为对于那种没有创造型人格的人来说，比如说是那种买卖型人格，或者说索取型和守财型的人格，你会很吝啬给予，你会觉得给予是一种缺乏匮乏。然后如果对于买卖和交易型的人格呢，他可以给，但他是以接收为目的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给还他，他会还是觉得你欺骗了他，就这个体验也是非常痛苦的。还有一种就是他可以给，但他觉得给是一种牺牲的美德，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会觉得啊，我牺牲了我自己，我很伟大，所以他就会觉得说给予 我愿意，但是它是有条件的。这些所有的给予它其实都是在暗地里标了价格的。而什么样的人他可以体验到更大的，就是你说的那种更不狭隘的更开阔的爱情，其实是对于有创造型的人格来说给予是不同的。给予它是潜力的最高表现，我们在给予的过程中我们会体验到自己的强大富有和能干，这样的生命力和潜力会让我们自己感觉到很快乐。
嗯，
这种给予是比接受更快乐的。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说什么样的人格就会体验到什么样的爱情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约会的过程中其实更多的关注，我们今天聊了那么多关注在别人身上，关注别人的行为，别人的信号别人的尺度，其实到最后还是要我们关注的其实是自己，就是你愿意去给自己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约会体验，你愿意在两性关系里，在长期关系里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有没有耐心给到自己，给到伴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对，但是今天就是在开麦之前，其实我有看到一个 YouTube 上面的一个视频，当时有一个这种所谓的关系的专家吧，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在理，然后这个也是给我自己很 inspired 的一个点嘛。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 deal breaker 跟 red flag 拿出来说，第一个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第二个点就是要把这些对你真正很重要的东西前置沟通，就是你放到最开始你们还没有进入一个非常完美的关非常稳定的关系之前，先把这些东西跟对方说清楚了。如果这些事情有的谈，然后你们再进入到一个就是双方都比较舒服的这个环境里面，而不要总是把一些浪漫所带出来的爱情的那种火花跟这些真正底下很重要的东西混为一谈去讲。
对，因为爱情不是一种强烈的感觉，也不是一种就是你爱上是很容易的，但是你爱下去是很难的。
对，所以为了爱下去才是要把这些东西放在爱上之前更加明确，跟自己明确，跟对方明确的一些东西。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那还是欢迎大家每周收听来都来了，你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苹果 Podcast、 Spotify 等各大平台找到我们，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留下你自己在感情里面非常在乎的一些 red flag 或者是 deal breaker，也期待你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就这样咯，拜拜，
拜拜，希望你今天也开心。